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我们现在这一年呢还剩下2周就过去了，对吧？
连这一周两周，
时间实在是过得很快啊。今年当然这个好像大家过节的气氛就稍微淡了一点啊。
哎，这到底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我就不知道，看看报道呢觉得这个哀鸿遍野的感觉，你知道吗？
是啊，是有点这个味道啊。虽然是哀鸿遍野呢，不过这个圣诞节啊还是有蛮多比较不一样的气氛。我在想啊，如果我今天才刚到美国，假设我的英语就听得懂啊，他们干什么我也能够，
那很不错的，我刚到美国这个英语啊烂的。
哎，这假设的嘛啊，那我现在一定相当相当的高兴，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至少有几个方面，一个，哎，终于出国了。
哦，好，
而且是到美国，因为我不少听说现在不少国内的那些当领导的都有2年有一次出国机会嘛。
嗯，对，现在可以当领导，
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一定要到美国。
不，现在可能已经变了，人家一听说啊，美国你还要去啊？
那至少一个图个新鲜嘛，是吧？
我假如在这边的话，我除了这个到了美国之外呢，哎呦，我尤其我会觉得说，嗯，你看怎么这么多的布道会啊？而且呢，这个啊，布道会大家都穿得很整齐。
哎，那你要说这位来的人是基督徒是吧？
哎，是基督徒，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哎呦，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哎，果然不一样，难怪神这么喜欢他，对他这么偏心。但是这个感觉恐怕过不了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有点觉得奇怪，因为我发现美国这个地方，尤其在这个时候啊，特别多布道会，但是呢，嗯，讲道的人也不拿圣经，
嗯，
也不呼召啊，听到的人呢，也没有任何表示愿意信主的反应。
你指的是那些英语聚会的地方？
这个啊，哪个语的聚会都有啊，尤其是这个。
我估计他是听的，这位刚来的，只能听懂中文跟英文吧。
也对，你知道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不是很清楚，蒙哥一上来就讲了这一点。但是我讲的大概蒙哥想指出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北美啊或者这边的教会的是不是有个什么样的问题。
不是，这不是教会的问题，这是教会太成功了啊，以至于他现在是个问题，已经没有人注意到了
啊。反正蒙哥奇怪讲的最大问题，那现在是最大的第几个问题？就是，
这个不在最大的问题之列。这个实在是因为教会太成功了以后呢，对社会所发生的影响，你晓得，尤其到了年底的时候啊，
嗯，
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所说的古典音乐会啊，其实是100%的布道会。
哎，这个我
明白吗？
我对，嗯嗯对。
啊，尤其到了年底，他们要演什么清唱剧啊，巴哈的某某作品，那演韩德尔的弥赛亚自然不在话下，是不是？
嗯，对。
哎，除了弥赛亚以外，还有好多的这种器乐作品呢，声乐作品呢。到了年底的时候，尤其是啊，什么交响乐团呐，世俗的收音机里面呐，只要是放古典音乐的，你就可以听到很多这方面的东西。那些东西其实是从前教会的什么教会音乐。
哎，这个倒是蒙哥不讲，一般人都是不会注意到。
而且不单是教会音乐，里面唱的歌词啊，都是福音性的啊，布道性的啊。可是讲道的人拿个指挥棒比一比，对不对？也不拿圣经。听到的人还花钱买票，穿得漂漂亮亮， 这个聚会完了，聚会完了，大家拍拍手，哎，怎么天下还有这样的布道会？
你这讲了半天是音乐会，对吧？
对对对，那为什么有这样的音乐会？那是因为从前教会太成功了，那个音乐写得太好了，到今天教会自己不用了，这个世界上都拿去用，用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到底唱的是什么意思。
这倒也是，我们以前在听那些古典音乐啊，或者听一些音乐的时候，
对，
发现里面歌词实际上是福音性的一些音乐，教会的音乐，
尤其
但是我们当都当做圣世俗的音乐来欣赏来听的。
那当然，我这个我刚才讲那个故事是虚构的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巴哈他们写的就是德文写的，还有一些呢，像维瓦蒂啊，他们还有很多人是用拉丁文写的。
嗯嗯，
我们当然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你要真的听懂的话呢，里面很多要么是圣经的话，要么是跟福音有关的话。
嗯嗯，
只是从演唱的啊到听的，没有一个人去管他那个信息是什么。
哎，那么我们先举一个，就是说贝多芬的《欢乐颂》最著名的。
哎，那个倒不见得，那个不完全
是。但是那个反而经常在我们有些那个福音节目、福音的音乐会上或者这个诗班上出现。
哎，那个其实人文色彩的人文主义的色彩已经相当强啊，那个已经啊，你当然说它是基督教背景的，可是要是比它早一些的教会音乐，那像巴哈他们的音乐，那是百分之百，很多根本就是圣经的话。
哎，那个时候可能就比较纯正了，
对
不对？对，
那整个西洋音乐的奠基，我们今天所说的古典音乐，古典在什么地方？我们说它古典，就表示它是经典了，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是最上上等的。那其实当年都是在教会里面用的音乐。
嗯，对。
今天呢，教会因为时代的关系呢，变了很多啊，所以我们教会不太用这些音乐了，反而世界上的音乐家呢，仍然在演奏这些音乐，而且可以卖票啊，大家穿得漂漂亮亮来听，听了半天呢，都不知道那是布道会，你说这个到底是我们是应该哭呢，还是应该笑呢？这个就很难说了。
不，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跟现在的生活的分工啊，或者节奏有关系？你现在比如说一个交响乐团。一个教会不管规模有多大，要负担一个交响乐团，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啊，也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他像这种古典音乐，有些那个像这种交响乐啊，或者这些东西，我想这个是不是一般的？
哎，这个不太一样的啊。所谓交响乐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啊，
哎，所以我就不敢多说这交响乐。
可是你要讲这个音乐的根啊，我们在上个礼拜一呢已经稍微放了一点给大家听了。
对，
这些音乐的根从哪里出来呢？跟马丁路德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也跟从前的罗马教廷有很大的关系啊。
对，
因为基本上在欧洲是这样啊，如果你生在欧洲啊，我们就说这个就算是一千年以前好了，你生在欧洲跟生在中国是很不一样的。那要是两边拿起来比一比的话，这些白种人真的是蛮可怜的。
一千年前在中国大概是宋朝的时候，对吧？
不管是宋朝的时候，是宋朝以后，是宋朝以前，甚至早在汉朝的时候，你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人文呐、还有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啊，那要远远比这些欧洲人丰富太多了。对不对？我们从孔老夫子他就要教什么六艺嘛，是不是？
对，
诗啊、书啊、礼啊、乐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就是你要受教育，他陶冶一个人的性情，
对，
给你一个相当丰富的一个精神世界，让你的想象力在里面驰骋。哎，欧洲人不是这么过日子的。
哎，对，所以这就文化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当然啊，每一个民族都有他所谓的民俗音乐。这些民俗音乐就相当简陋了啊，甚至他们自己语言的文化很晚才发展起来的。
嗯，
不像中国人，那有好早好早以前，汉朝，你看他文学多么发达。
哎，文学发达，但中国古代音乐，如果从某个角度，你觉得发达吗？它就是所谓的那个，
它当然
工商啊之类的东西，也就那个
相当相当的发达。你看中国古时候的乐器有多少种？那只是说因为战乱的关系，音乐是这样，它一旦发展起来之后，它越发展就越贵，它一贵呢就很容易散失掉、
首先变成贵族化，
它贵族化，对，
那贵族化就变得很脆弱，不太容易再就是说在民间生。
你看中国多少战乱、 是不是？
对。
不过中国人又有这个好处，中国人唱戏呢，就一个手势，一根棍子呢，他就可以有无穷的天地啊，大家可以这么想象就行了。
哎，
中国人画画，对
对对对、嗯，
画画也是一样，写个草书这么画两笔，大家觉得很好看，好看在哪里？是不是？哎，
大写意，对，
哎，便宜呀、啊。
嗯、这也是，不像是做油画是吧？
就是、
特别麻烦
是了。所以中国人在这方面呢，就是很有本事。尽管我们有许多的战乱啊，那个音乐的本身呢，乐器的本身流失的很厉害。以前也没有很好的记谱法，
嗯，
对不对？我们现在留下来的所谓传统中国音乐，其实都是唐朝以后的胡乐，你还到日本去找才能够找到一些东西。唐朝的雅乐其实就是胡乐、嗯，什么叫做胡琴，什么叫做琵琶，都是再从西域进来，加上中国特色的。
哎，对，这些东西都不是中国的那个正宗中国出
产
的东西。
对，正宗中国出产的东西，有一些的乐器我们还能够挖得出来，但是他们到底演奏什么样的音乐，我们已经不晓得了。尽管、
是不是就我们经常在电视里是看到挂在那编钟啊之类的那一套东西，那是属于中国正宗的东西的。
那中国正宗的东西，
本土的。嗯，
哎，他们一个钟有时候可以敲两个音高，那这个科技到现在我们做不出来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钢琴一样的真的是一根键一个音高？
那当然了，一根键两个音高。
当时编钟能够一个东西，一个钟可以敲两个音高。
对，这头敲一个音高，那头敲一个音高。
哎，这倒是确实蛮奥妙的啊。
很厉害的，还有我们还一些吹的东西啊，有很多很多的乐器。到底这些乐器所吹奏的音乐是什么，我们已经都不知道了。不知道归不知道啊、嗯、音乐没有，我们还有很丰富的文字的精神生活啊，我们的诗，对不对？你从小要是没有中国古诗可以念，那从前的人，你想想看，那对中国人来讲，那个文化多么贫乏。
对呀、啊，
所以我们这个汉家的文化实力非常的雄厚。
对呀、啊，你就说我很担心啊。像我的大儿子，他在好像小学以前读小学的时候，差不多能背100首唐诗宋词的。
嗯，
哎，那时觉得这个很正常，国内大家都在教，是不是？
对，你的小儿子就是
这小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教他。等等，开始背的时候，你说怎么办呢？
他背了、
我教点唐诗宋词给他，总觉得这个不太对头嘛。啊啊，不是要问蒙哥了，你蒙哥更有经验，你们怎么教呢？
你看我的女儿就知道，我早就放弃了。
放弃了，没有办法是吧？
我没有这个时间了，没这个力气了。但是纯粹的欧洲人没有这些东西的，哪有啊？
对，
早期大家都有一点民俗的音乐，可是那个都是不入流的啦。
嗯
啊，那绝对不能跟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来相比。今天我们能够留下来的音乐呢，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稍微能够看见一点痕迹的他们的音乐从哪两方面来呢？一个就是王公贵族，一个就是罗马教廷嘛。你得有钱去养这些音乐家，你得有这个需要啊。好了，那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算是有相当可靠性的，就是在11、12世纪，甚至你更早可以推到第9世纪，这些天主教的僧侣他们的念拉丁文的那个韵律我们还可以找到、嗯、那个东西叫做 chant、嗯、chant、
嗯
啊、那一般我们把它叫做 Gregorian chant 格雷高里颂歌，我们大概是这么翻的、
嗯、
啊，你听起来就很像我们和尚在念经，真的是
就是有一点的韵律反复而已是吧？
对，那是他们念拉丁文的圣经，就像我们小时候念古书，我们教小孩子怎么样摇头摆脑说学而时习之啊，把它变成像一个歌一样的啊，没有节奏，只有一点点高低的起伏啊、
嗯、
那个叫做格雷戈里颂歌，那个是我们还可以找到，他们有他们的记谱法，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还有一定的准确度
唱法。
对，那个还可以啊，最近其实蛮流行的，最近又有一些
最近蛮流行，你是不是指那个所谓 rap 啊之类的，差不多吧？
不是，不一样，不一样。但最近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真的又开始流行了，
是吗？
哎，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有点神秘啊、有点不中不西的味道啊，它就是一大堆的僧侣在一起念嘛，
嗯嗯嗯。
所以我们先放一点这个给听众朋友听啊，
哎，
听一听以后，我们再和大家再讲到再往下呢是怎么样一个发展。 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格雷戈里颂歌以后是什么感想啊，但你一听就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个图画，好像在一个寺院里面啊，这些天主教的僧侣啊在里面念经，就是这个音乐，
就是和尚念经。
这真的
这但是可以看出这是好像是音乐，是不是蒙哥想这个音乐的起源，起源也不正确，
我们就不能这么这样讲，就是我们今天还能够找到的古时候的
所谓追溯到那个时候，
哎，教会的音乐，其实你看旧约的话，他那个音乐是非常非常发达的，犹太人那个旧约的在大卫的手下音乐是非常发达
的，诗篇里面写到的那些怎么唱，多少人怎么编排的那个样子，
对，而且说他们精通此事，但今天到底那些音乐像什么样子我们已经不太知道了，我们所留下来的只是它的文字。那到了这个中世纪，主耶稣复活之后，中世纪的这个教会音乐是什么，我们最早就能够找到这个东西，但是虽然这个东西很早很早，却有它一定的特性，是什么特性呢？你先从这个音乐的技巧上来讲，别说它听起来好像我们的和尚念经，别说它听起来像和尚念经，这里面比和尚念经的学问要多很多，哎，因为它已经具备了那个旋律的雏形，调性的特色，有开头，尤其有终止式音乐的句子都出来了，虽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小调音乐，却有好多种不一样我们所说的 mode 调性在里面，有点像中国这个宫腔角徵羽这个东西，对一个普通人的耳朵来讲呢，还是能够听出来一点旋律的倾向，怎么开始怎么结束都很有讲究的。那这是从技巧方面来说，从实用方面来说，从教会的功能来说呢，这是好多人在一起念，帮助大家背诵圣经，
对，
是大家一起在唱的，那这些还是很重要的哈。往后找到他们的音乐就是到了文艺复兴初期了，文艺复兴初期比马丁路德还早一点了，
对，
应该是十三四世纪以后，
十三世纪在意大利那个城邦国家，对不对？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音乐家呢，那就是刚才已经说过，要么就是教廷的，要么就是王公贵族的，你才养得起嘛。那最出名的是一群法国比利时啊，他们这些人在当初世界的中心跟我们今天世界的中心很不一样的，那些的音乐家已经在旅行了，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痕迹啊。
这好像是艺术家的特色。
对，你哪里有钱嘛，哪里有工作我就去了嘛。
对，而且特别往往这都是就像说要贵族啊，要皇宫啊，或者这才能养得起。一般穷老百姓根本不会说养个音乐家在那。
好处是什么呢？好处这西洋音乐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今天只要有谱子啊，就可以把它弄得差不多。中国音乐吃亏在这里。中国音乐
中国当初也有记谱法，就是什么宫词啊这些东西。
这个记谱法非常的复杂，而且它本身呢有很大的，它不是这么准确。西洋音乐的记谱法从相当早就比较准确一些了，你今天可以猜个十之八九，尽管我们今天所演奏出来当时候的音乐和那时候所演奏的是不是还有些出入，我相信一定有的，只是说呢你至少还有一个印象，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听一听。对，在马丁路德之前，那这个所谓 Flemish School 啊，当时最重要的这个音乐学派，他们所写的教会音乐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初的音乐呢，因为就是或者是教廷或者是这个王公贵族，因此他们比较复杂的音乐要么就是教会音乐哈，要么就是宫廷里面的舞蹈，大概就是这样东西了。
对，
那在民间的各个文化里面还有所谓的就是游唱诗人，听起来很浪漫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听的主要就是讲到教会音乐，所以我们给大家再听一段呢，在马丁路德时代最出名的两个音乐家啊，但这个还是在天主教的系统里面的，一个叫做 Dupre 还有一个叫做 Okagan， 他们的音乐是怎么样、嗯、那我就放一段给听众朋友听一听。那这个音乐听起来已经相当有样子了，但是和今天我们的大小调呢就还是不太一样啊。你也能够很快就可以想象他们在一个有回音的教堂里面在唱这个东西，是他们很多是他们望弥撒的音乐。
不，这个节目这种音乐如果蒙哥不在这儿给大家介绍，还是可能是一辈子也听不到的。
其实你可以听到，但是你就算听到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啊。
Thank you.
白健，你的音乐修养怎么样？
我的音乐修养啊，可以这么说，我从小学到中学、初中，大概音乐总保持在75分左右的水平。
75分左右的水平，
就是说老师看在面子上给我一个这样的分数，不要太难看。所以基本上属于就是说五音不全的那一类。
那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水平了。
哎，对，但是呢，后来有机会呢，学了几年那个五线谱。
哦，
还算知道，但是现在已经忘光了，完全忘光了。但是知道那是五线谱了，至少。
所以你的耳朵就很准了，你听的感受就应该是很能够代表一般啊、听众的感受啊。
应当是在低于平均水平那种水平。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当然是一堂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音乐史课程啊，从格雷戈里颂歌。到这个时候呢，已经非常有模有样的艺术作品，这个过程呢，我们大致可以把它称为从单音音乐到复音音乐的过程。什么是单音音乐呢？就是一条线的旋律，我们刚才听到那个格雷戈里颂歌大致是这个意思，大家唱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复音音乐呢，就两条线、三条线，甚至五条线、八条线一起走。那起先可能一个音对一个音，后来呢错开来了，你先走我再走。那西洋人在音乐方面创作的本事啊，就在这个地方了。要是一条线呢，你爱怎么走怎么走，中国人也很会搞这个东西。两条线不一样了，有的声音合在一起好听，有的声音合在一起会打架，而且线多了你就听不清楚了。所以你听传统的中国音乐，包括京剧，唱的人跟那个在旁边伴奏的人呢、走都是一个旋律，加上锣鼓点子就成了。西洋音乐立体感就很强了，因为它是多声部的，这多声部这东西一进来它就比较科学。为什么？牵涉到物理声音共振的现象，牵涉到数学，到底这里面的规律是什么，你怎么样把这个规律找出来，在这样的规律里面又怎么样把一个很单调的旋律呢写成一个非常辉煌非常复杂的作品，这有本事的。但太过复杂还有一个问题，天主教廷不喜欢。所以起初的时候天主教廷的教皇是不准许复音音乐，但是后来这个时势所趋啊，而且实在有很多杰出的音乐家能够写出很漂亮的音乐来，逐渐逐渐的复音音乐变成天主教廷认可的正宗的音乐。但是大致有个要求，他唱的那个拉丁文呢、得听清楚，在听得清楚听得懂的情况之下呢，这个音乐就比较能够被教会所接受。我们前一阵子曾经花了几次的节目讲到音乐和语言的关系。那复音音乐全盛的时候啊，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听的那个作曲家 Dupre， 他就是一个很出名的高手，能够一方面把音乐写得很复杂很和谐，另外一方面唱的是什么字什么词还很清楚，照着那个拉丁文的韵律来把它发展成音乐，就是很多声部的互相呼应。哎，这个是本事啊，多声部一起跑，这个后来我们把它叫做对位。音与音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和谐，那个我们把它叫做和声。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和声对位，在那个时候的雏形啊，基本上都已经出来了。有了这个观念呢，我再给您放一首，您就比较能够听出味道来了。 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最近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马丁路德，到了马丁路德时代，他就开始带进几个改革。因为他的改革呢，天主教廷本身也引发了一些改革。那他的改革我们上一期已经说过了啊，你想想看，我们刚才听的那些音乐啊，水平相当高，不是普通老百姓在唱的。
嗯，对
啊，你是去望弥撒的时候，他给你一些气氛。不要以为那时候的音乐都很简陋啊，他们有的是相当相当的发达，有一些器乐啊，还有好几个合唱团啊，好几个诗班，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尤其天主教会的建筑里面有很多的回音啊，所以是很精彩的。老百姓平常也没有什么有线电视可以看，他的来到教会的时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精神享受的。但这些音乐都是专业的音乐家在做，直到今天一个普通教会的诗班要把这个东西唱下来不简单的。那只有很有规模的教会，王公贵族才能雇得起这样的音乐家替他写，写了之后要有专业的人来练来唱，还要有人训练这些专业的音乐家。那天主教是一年到头啊，有各种各样的节期，各种各样的弥撒，那成套成套的东西都得出来啊。王公贵族有钱了，他们也希望有各种娱乐。中国春秋战国有所谓的养士之风啊，哪个君王诸侯有钱，他能够养一批的谋士在他底下替他效命，这也就促成了中国先秦那个各种思想家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其实背后有很大的这个商业经济原因在那里推动啊。听众朋友不太熟悉音乐，但是绘画建筑你应该晓得了，什么米开朗基罗啊，得有人替他盖个大天花板呢，让他在上头画呀，这是非常非常花钱的事情。音乐家更是如此，这个传统老实说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你今天一个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或者一个歌剧院的演出，单靠门票收入是不可能维持的，背后一定要有大财团大企业特别喜好这些东西的人在那里支持啊。那从前靠什么呢？哎，哪个大公爵特别喜欢音乐，或者哪个大教会呢又要写东西了，能够养得起音乐家来替他不断写出新的弥撒曲子来，那这些靠音乐混饭吃的人呢、啊，就各显神通，想要能在欧洲各个文化据点上站住脚。那个时候的音乐家，你去读他们的生平，人家就会告诉你，哦，他在哪一年做了某某大教堂的啊风琴师啊，或者做了某某宫廷的乐长啊，他写的作品往往是为了特别的信仰节期而做的，或者是献给哪一位达官贵人的，就是某某名人替他出的钱让他写的，给他们宫廷享乐用的，就这么回事。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什么神剧啊歌剧啊，在那时候都已经开始发展了。除了人声之外呢，各种各样的器乐也都出来了。我们今天总认为早期的音乐就是一些很简单的手上拿着这个小的竖琴啊吉他啊这种东西，或者弦乐器，不，那时候各种的器乐都已经出来，尤其管乐铜管乐器已经非常流行。那我给听众朋友放一段这个当时意大利的铜管乐，这都是在教堂里面演奏的，很好听的。你要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话，你会大吃一惊，你不晓得这是500年以前的东西啊。但你仍然可以听出来，那个时候的器乐是模仿声乐，和我们刚才听的那些人声的音乐其实相当像，它就不是用人的诗班来唱，而是用这个管乐器的诗班来演奏一些音乐。你也就可以想象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啊，这个音乐对那些大教会很重要，老百姓坐在里边可以很享受的，很好听的，它为你提供一些这个所谓的宗教经验。你进到这个教堂里面，它的建筑很宏伟，屋顶很高，图画很漂亮，音乐很美丽，你出来的时候好像浑身洗了个澡一样。这是那时候天主教所提供给老百姓的一个宗教功能啊，与后来马丁路德所提倡的这个所谓改革宗的音乐啊，会众的音乐，个人来到神面前的音乐有点不一样。 听众朋友都会同意，这个音乐是很好听的。虽然好听，当时天主教廷的音乐啊，跟老百姓是有相当距离感的。一方面我们说了，不是普通人能够参与的，需要职业的音乐家。另外一方面，他们有点像这个米开朗基罗啊，其实都是同一时代，那个壁画一样，漂亮啊，可是离你离得很远。到了马丁路德，他就开始带进几个改革啊。因为他的改革呢，天主教廷本身也引发了一些改革。那马丁路德他一提出改革之后，什么事情回到圣经里，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要说新约圣经好像没谈到什么音乐，哎，主耶稣受难之前和他们吃了最后的晚餐，圣经特别说唱了诗就和他们一起出去往橄榄山去了。这个大家一起唱诗啊，那绝对是从旧约到新约在圣经里面一件很清楚的事情。
对，
我们是向耶和华唱新歌的一个族类，因此马丁路德就说了，哎，我们上次稍微介绍了一下，那他希望德国人能够用德语来向神歌唱。
嗯，
从他就带进来很大的改革。那这个改革在100年出头就到了巴哈了。这个时候你会看见这种所谓改革中，就是今天我们基督教的这个音乐啊，哦啊，挺热闹的，和刚才我们听的那个中世纪的音乐呢就很不同。那我现在就放一段巴哈的音乐给大家听啊。这个音乐里面有器乐，有人声，但是很快你就开始知道我们进入了一个，在音乐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不单是宗教气氛而已，而且这些人是带着盼望，带着参与感的。他们在唱将来天上的荣耀，唱神在地上的作为有多么荣耀，而不只是一个好像天主教那种很神秘气氛的音乐。 那像巴哈这个音乐和我们前面所放的那些所谓的传统的复音音乐、教会音乐，在风格上就立刻显出很大的不同。
我插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比如说当初，比如说在天主教会里面、罗马教会里面，那个音乐可能是离老百姓距离比较远，带有神秘气氛。然后到马丁路德改革以后，那么这音乐就跟人离人就更近一点了，
离人更近，
可以这么说。那么如果往前推一步，是不是可以说跟当初整个的文化氛围啊，我们说过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啊，和以及到所谓的文艺复兴啊，是不是都有一个所谓人性化、更加人性化、世俗化的问题？或者这个问题怎么提？
这个我们今天常常在哲学上把它这样讲，其实不是很公平的啊。
嗯，
我们常常会很简单的说啊，从前是神本，现在是人本。
对，这是通常的说法，就是说在那个阶段以后就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音乐上来看，其实真的不是完全是这样子啊。什么叫做神本呢？啊，你从天主教的音乐可以明白个差不多。你看它这个形容的东西好像在天上的，是不是？离你很远的。那有没有个人色彩在里面？不太有个人色彩在里面。你如果听他们那个时代的音乐，听来听去好像都差不多，所以为什么它不会很流行哈？因为里面没有所谓一个作曲家的特色。啊，也许他们当时的人听出来，我们现在听起来都一个样子啊，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那在这个马丁路德改革之后，天主教本身也带进了一个很大的改革，音乐上的改革，他们要把音乐弄得更没有人间烟火的味道，
是不是更纯净？所谓的
对，更纯净。他们甚至把许多的器乐啊，从前东西都去掉了，因为你们这个改教运动，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批评就是你带进来很多世界的味道啊，这个那个东西好像不这么神圣啦。哎，其实，在起初，至少在这些音乐里面所描写的人本啊，不真的是人本，而是一个神在人身上做了工以后，一个苏醒了的人的灵魂，他在神面前怎么样重新审查他自己，这个叫做人本。
哎，啊，蒙哥这样讲估计是比较准确的，对。
而不是说什么事情以我为出发点，不，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讲座，叫做一个苏醒了的灵魂，或者说一个得救的、重生的灵魂。这个苏醒了的灵魂呢，对于世界、对于神啊，对于我们的现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我们永远的盼望，有一个崭新的看法。这个崭新的看法用音乐发表出来，就是你所听见的这个所谓西方的巴哈、韩德尔的音乐开始，到莫扎特、贝多芬这个传统。我们直到今天还很会受感动，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啊，那是一个纯净的灵魂，对不对？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艺术的境界。其实他在写什么东西？他在写一个 born again Christian 的体会。
对，
一个得救重生的人，从他心里面所发出来那个纯净的音乐是什么？你要吃我做的菜，或者我们家乡特色的什么口味，你到我家来，我可以给你尝一尝。可是你要问我说，基督徒得救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体会？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东西分给你呢？哎，感谢主啊，他把这样的音乐恩赐赐给当初的这些音乐家，让他们的舌头、他们的笔能够舒展开来，并且赐给那个时代很多制造乐器的巧匠、演奏乐器的高手，就带进了一个非常辉煌的黄金时代，让这些基督徒里面的感受得以发抒。他这样发抒出来的时候，我们到今天还能够被他感动。我知道耶稣所受的痛苦，他所走的每一步路是什么，他为什么为我流血舍命。哎，这个是巴哈他们在写的东西。还有呢，复活的荣耀。还有呢，我得到，我成了一个基督徒之后，我心里面的喜乐是什么，平安是什么。他用音乐把这个写出来。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原来在罗马教廷里面那种高高在上的跟我们人并不合为一体的那种神，冷冰冰的那种面目，现在变得更加跟我们融为一体了。
对，而且当时马丁路德一插脚进来之后，是两个阵营的音乐呢距离越发的拉开。当时天主教廷也带进了改革，这改革的代表人物叫做 Palestrina， 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人物。那他最出名的一些作品就是我们所说的 a cappella， 没有伴奏的合唱音乐。这个合唱音乐啊，绝对是啊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我稍微放一段给听众朋友听一听，大家就知道我们在说的是什么。这从艺术上来讲呢，是结晶之作，以后人生的合唱曲没有人能够再写过它，这个是巅峰啊。 就像米开朗基罗在教会里面的壁画一样。 那听了这个，你再听一点巴哈，当然巴哈比他晚一些啊，但是我们今天所着重的是教会音乐的风格。马丁路德之后，这个改革中的教会就带了很强的，刚才说过得救灵魂的色彩。那这个到底什么色彩呢？不只是以人为本呐、而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来赞美神了，但是这个赞美神的人呢，是神做过工的，而不只是一种宗教性的。
对
啊，那今天节目最后，我再给您放一段巴哈所写的《哈利路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停在这里啊，下一次再和大家继续多做一些介绍。听众朋友，每一种音乐都有一个源头，这些基督徒的音乐，它的源头就是蒙神拯救的灵魂。你的生命是不是也接上这个源头呢？如果你接上了，那从你的生命里面也会不断涌出美丽的音乐来。今年又快结束了，盼望您不但是收听我们的节目，更能够接受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所赐给我们那个永活的喜乐平安的泉源。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